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54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，坚持多种形式讲真相救人，作者中国东北大法弟子珍惜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。学习师父最近讲法醒醒，我悟到师父正法已接近尾声，回首20多年的修炼路，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，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我必须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时间，尽最大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兑现誓约，回报师恩。今天我把自己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过程中的点滴修炼体会写出来，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汇报，与同修交流。一、面对面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我一般都是上午学法，下午或晚上去做救人的事，这样在讲真相救人时，就有法的力量加持，效果就比较好。有一次我坐在回家的公交车上，主动给一个上车的乘客让座，一个小小的善举被旁边的一位女士看在眼里，一会儿她看见有人下车了，就叫我去坐，正好我俩同时下车。下车后我俩聊了几句，她就向我问路，我告诉她需要走地下通道才能过去，因为地下通道出入口比较多，一般情况下不熟悉的人不太好找对进出口。我想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，不能让他错过得救的机缘，我就决定去送他，并给他讲真相。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高德佛法，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，更好的人，现已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因法轮功祛病健身有奇效，当初在中国迅速红传，仅仅7年就有上亿人修炼，比共产党员人数多得多。江泽民妒忌，利用手中权力迫害法轮功，妄图消灭法轮功，于是制造出一个所谓天安门自焚的伪案，陷害法轮功。你看那个自焚的男的，身上脸都烧成那样了，可头发眉毛烧不着，两腿之间夹的装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，可能吗？法轮大法是佛法，江泽民利用中共诬陷佛法，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天理不容，将来会有大灾大难惩罚他的。人若不明白真相，那时都留不下来。他听明白后爽快地退出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我又告诉他，遇到地震、瘟疫或任何灾难，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躲过劫难。我把他送到通道口的对面，他招手与我告别。那天师父陆续不断地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，我就忙忙碌碌地来回送人并讲真相，我一个接一个地讲，只想救人，没有了自己，因为符合了法吧，师父就给了我力量，所以没有一个人拒绝听真相的。就这样连续往返4次送人中不停地讲真相，一点不觉得累，反而心情非常舒畅。那天给9个人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并告诉他们记住诚心静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遇到地震、瘟疫等灾难就能保平安。其中除1人已明真相，其余8个人都听明白了大法真相，也都高高兴兴地退出了曾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。分别时有说谢谢我的，我就告诉他们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师父让我救人。就在我走在回家的路上时，师父又给我安排了2个有缘人，是父女俩。我先给女孩父亲讲真相， 她明白后做了三退，女孩听了大法真相，但没退。那天在两个小时内给11人讲真相，除一人不明真相不肯三退，一人已明真相，其余9人都明白了。看到一个个可贵的生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，真为他们高兴啊。从中我悟到，在讲真相救人的过程中，只要信师信法，放下自我，没有负面思维，也不去想有没有什么摄像头等，效果就会好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我对师父这句法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一天晚上，我和同修配合在站点讲真相，正是下班时间，人很多。我和一个女孩搭话，说，你是大学生吗？她说不是，已经参加工作了。看我在这边给这个女孩讲真相，同修就在一边发正念。我对女孩说，现在有的地方疫情很严重，武汉疫情爆发后，有两位医生是夫妇，都感染了武汉病毒，他俩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真言，康复了。阿姨是为你好，告诉你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这句话，在遇到地震、瘟疫或其他灾难时，记住诚心敬念这句话，就能躲过劫难。我又给他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所谓天安门自焚是伪案，讲了中国传统说法三尺头上有神灵，讲了为何三退能保平安等等。听完他同意退出了加入的邪党组织。我给另一个女孩讲，她不相信也不听，就离开了。那天天气很冷，我和同修坚持在那个站点等待有缘人。师父看我们有救人的心，就陆陆续续地给我们安排了一些有缘人，而且都是大学生。只要看到我在和人搭话讲真相，同修就立即发正念。同修正念很强，我们配合得很好。感恩师尊的苦心安排。那天我给五个大学生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其中四个明真相后退出了曾加入过的邪党组织，有一个也听了我讲的真相，但没退。一天我去朋友家，下公交车后碰到一位女士，他要去女儿家，我们同行。聊了几句后，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，他说他是基督徒，并有意给我传教，让我信基督教。我接着他的话题说，古罗马帝国国王尼禄派人焚烧皇宫，嫁祸于基督徒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后来古罗马又出现了几次大瘟疫，死了很多人。他看我知道的不少，我再讲什么他都认真听，也都认可。我说江泽民一伙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栽赃陷害法轮功和陷害耶稣的坏人有什么区别？又讲了大法基本真相，三退保平安等。他非常高兴地退出了加入的中共组织。我告诉他，遇到地震、瘟疫或其他灾难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就能平安躲过劫难。分手时他说谢谢我，我说你谢谢大法师父吧，是大法师父让我们讲真相救人。有一次我和同修去乡下参加一个婚礼，路过同修老家，借此机会去看望家乡的人。我们去了一对老年夫妇家，给那个大姐讲真相很顺利，因她的丈夫耳聋，怎么大声讲她也听不到，她也很着急，看着她急盼着得救。我们得知她有些文化认字，我们就和她用笔交流，写的第一个问题是， 你入过共产党和共青团少先队吗？得到回答后，就写大法真相。我们非常耐心，费了好大劲，最后他终于明白了，退出了加入的协党组织，知道了法轮大法好。老夫妇俩非常感激，留我们在他家吃饭，我们婉言谢绝了。一天在楼下碰到三个妇女，他们到街里买东西，有人急于去厕所，找不到公厕。我想，这是师父给我安排的有缘人吧，就把他们领到楼上我家，利用这个时间抓紧给他们讲真相。他们都听明白了，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后，高高兴兴地离开了。来家里送水的，修理冰箱的，安灯的，安窗帘的，水暖工等，我都尽量不错过，让他们明白大法真相，有个美好的未来。二，坚持发资料，让更多民众明真相。在救度众生的过程中，我不只局限于面对面讲真相，有机会也去贴真相传单、邮寄真相信或发真相资料等。前几年因县城同修多，众生得到真相资料的机会就多。为了让更多的众生能有得救的机会，我们就安排到乡镇去发真相资料。有的同修会骑摩托车，有的同修家里有车，这些同修就去偏远乡镇发真相资料，其他同修就在附近乡镇去发，一般来回都是坐公交车。一天晚上，我们四个同修就去附近农村发真相资料，到那里后，因路不熟，我们一起走了一会儿就分开了，两人一组，边发正念边发资料，尽量发到人家院子里。发了一些后，剩下的想往回走时再发，结果回来时发现这些地方已发过了，我们只好再找别的地方去发。等发完后回家时已经很晚了，末班车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只能步行走出很远很远了，终于盼来了一辆出租车。我们招手，车停下来，我们上车后竟然看见车里坐的是一同去的那两个同修。这就是慈悲伟大的师尊专门给我们派来的一辆车啊，要不然我们何时才能走到家？我们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师尊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看护着我们，感谢慈悲伟大的师尊。一天晚上，同修骑摩托车带我去农村发真相资料，路过一村边时，他看到通往村里的路不太好走，就想可能这个村里的众生很难听闻大法真相，于是他就转个方向往这个村里骑。那路坑坑洼洼，很难骑，而且住户稀少。同修说，咱们来一趟不容易，这次不把大法真相传给这里的众生，不知咱们何时能再来。他就带我慢慢往里骑，把真相资料送给了住户，希望他们能早日明真相得救度。把这个村子的各户都送了资料后，我们才离开。我们每次出去都带不少真相资料，路途较远，骑摩托车的同修很辛苦，到村子里发资料时得慢慢骑，与发资料的同修要互相照应，方便同修发资料，同修都没有任何怨言。我们一路背法或发正念，以苦为乐，有时午夜十二点能赶回家发正念，有时赶不回来就在路上发，同修们配合的都很好，每次都能顺利的回到家。有个同修白天靠出租车赚钱维持生活，他就抽出晚上休息时间，主动要开车送我们去偏远地区发真相资料。有一次我们定好晚上去发真相资料，我们到一起的时候，我说我做了一个不太好的梦，咱们今晚别去发了。但司机同修信师信法，正念很强， 没改变主意，坚持去，我也一同去了。现在悟道，当时是人念出来了，差点上了邪恶的当。邪恶就怕大法弟子形成整体，干扰大法弟子住施正法，救度众生。在师尊时时保护下，我们一路正念正行。到村子里后，我们开始往路两边发真相资料，靠左边的左边同修发，靠右边的右边同修发，不发资料的同修发正念，或给发资料的同修准备资料。我们每次都带很多真相资料，需要跑很远的路程，司机同修非常辛苦，既要配合同修发资料，又要注意安全。发完资料后，尽量在午夜12点发正念前赶回来。同修们配合得很好。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过程中，还有两个小故事。一次，同修骑摩托车带我，因天黑路远，骑得非常辛苦，有点困，一下就骑到沙子堆上了，连车带人都摔倒在地上，车子没有损坏，人都安然无恙。一次也是同修骑摩托车带我去农村发资料，刚进村子里，我们停了一会儿，想寻找合适的地方。后来同修突然一踩油门，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只觉得身体轻轻飘飘的，稳稳地坐在了地上，没摔着。师父时时都在我们身边保护着我们。在今后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我要向内找，抓紧实修自己，尽最大努力把三件事做得更好。感恩师尊的慈悲苦度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找到了怕心，病业假象消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修炼的大法弟子，今年76岁，在20多年的修炼中，走得跟头把式的，特别是我的最大执着，怕心，一直没有修去。这也是造成我最近出现了一次病业假象的根本原因。今年4月2日下午4点多钟，我准备做晚饭，在转身拿东西时，突然感到头晕、头痛，头顶上像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。我坚持着把饭做完，就双盘打坐，立掌发正念。在清理自身空间场时，我看到在我左前方出现了一个高个子男人，头上蒙着长达小腿的灰白色面纱向我走来。这是邪魔，我立即发出一念，灭，灭你。邪魔立刻不动了，面纱一下子散了，邪魔同时消失了。我继续发正念，我绝不承认邪恶旧势力的干扰， 同时被正法口诀。发完正念，我吃了几口饭，觉得恶心，要吐，就急忙跑到卫生间，吃的东西全都吐出来了，接着拉肚子。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一直发着正念，这不是病，是假象，是邪恶干扰，我不承认你旧势力的迫害，我有师父管，我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我休息了十几分钟，可站起来一动，又开始拉吐，吐到了淡黄色的苦水。这时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，被干扰，你不能老是觉得谁干扰了我要消灭他，谁干扰了都不行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想一想，为什么干扰你，为什么能够干扰得了你，是不是自己有什么执着放不下的，为什么就不看看自己呢？真正原因是在自己这儿，他才能钻了空子。你不是有师父管吗？于是我不再一味地发正念，赶紧找自己，是什么心被邪恶钻空子了呢？找到最近一段时间修炼懈怠，发正念走表面形式，学法不入心。今天中午与同修之间发生的摩擦，是因为自己自以为是、急躁、没耐心、不善，这些都是执着自我，是畏私之心，这是假我，我要立即去掉它。可是半夜12点起床发正念时，就又呕吐拉肚子。凌晨3点10分，我起来练功，只练了第一套功法，又开始吐和拉。我想还是没找对，继续向内找，到底是什么心使邪恶钻了空子。突然想到了前几天的一件事，我与同修 A 和同修 B 每晚7点在同修 A 家一起练功有半年了。前段时间练完功往回走时，总能碰到一个年轻男士与我迎面而过，腰板挺直，走得很快。我起了疑心，快9点了，路上几乎没什么人了，这人怎么每天都这时出来锻炼身体？同时我也就怕对方怀疑我，这老太太怎么天天这么晚往家走，还走得这么快？于是就想，她会不会是跟踪盯梢我的，怕心一下就出来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一天练完功往家走，看到前边不远的道口处有个人影一晃不见了。当我走到自家楼头时，有个人从对面楼向这边急走过来，看个头和走路的姿势很像是每晚碰到的那个年轻人。这不是跟踪我，看我住在哪栋楼的吗？越想越怕，其实这就是针对我的怕心演化出的假象。找到这儿，我明白了，是这个怕心惹的祸。这时早上6点已到，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干扰迫害，就走师父安排的路。怕心是旧势力强加的，必须彻底解体清除。发半小时正念后，头脑清醒了，头顶上的坏物质消失了，身体上一切不正确的状态荡然无存，我立刻悟到，找对了。师父看到我要坚定真修的这颗心，把盘踞在我空间场上另外空间的邪恶生命销毁了。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。上午8点多时，女儿打电话说外面天气很好，春暖花开，咱们上山溜达溜达吧。我因折腾了一夜不想去，又想今天是周六，女儿休息，那就去吧，走半个小时就回来。这一上山，没想到竟然身轻如燕，心情非常愉快，走了1个多小时也没有累的感觉。我悟到是师父给我进一步清理，净化了身体，拿掉了很多不好的物质。再次感谢师父，这是师父的慈悲，大法的超常在我身上的真实体现。现在 我每次练完功往回走时，心里总是坦坦荡荡，而且发出一念，与我有缘相遇的人，路旁的花草树木、汽车、路灯及摄像头等，你们都是有生命的，都要知道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会有美好未来。首次投稿，有不在法上的说法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说说我们单位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8日。我单位大约有3000多职工，修炼法轮大法的有几十位，我们在修炼中身心得到了升华，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践行着真善忍的法理，改变着我们周边的环境，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好，了解真相，正视大法和大法弟子。我是1998年初春开始修炼大法的，通过学法使我更加明白了人的生命本性是善良的，是符合宇宙特性真善忍的。人在社会中发生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为了保护自己，维护自己的利益，从中增加了私心，伤害别人，把自己的身体也搞得一身糟。现在的人没到老，病就找上门了。随着不断学法修心，我的心性得到了提高，遇事能为他人考虑，能看开，也能忍一些了。我的病渐渐就消失了。我丈夫家有2个姐姐，1个妹妹和1个弟弟，丈夫排行老三。我们和小叔子都有1个女儿。公公已早逝，前几年婆婆去世后，婆婆的房子小叔子一家人占有了。我们没有要婆婆家任何财产，按常理说，2个孙女，我的女儿还是长孙女，但房子和财产都由小叔子家拥有了。对于这些，我丝毫没有动心，没有不平衡的想法。这一切都源于我修炼了，看淡了名利。一次，我偶遇我单位的 A 姐。A 姐在单位是小有名气的人，她人口碑很好，为人厚道。退休后身体不太好，得知她也修炼了法轮大法。她说修炼法轮大法受益可大了，不但无病一身轻，连自己的家人都平安吉祥，自己一大家子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，家里还安装了新唐人电视卫星接收器，能及时收看真实的新闻报道和法轮大法真相，明白了共产党的邪恶本质。因为共产党编造的栽赃陷害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，挑动不明真相的人仇恨大法和大法弟子。 A 姐年轻时就入了共产党，在明白共产党的欺骗和恶性后，她和全家人都退出了共产党的一切组织， 他小叔子还亲自写下了退党的声明。 A 姐在修炼中心性得到升华，对公婆非常孝顺，主动细心地照顾公婆。后来公婆不能自理了， A 姐一直是全家子女中照看老人时间最长的，家中的晚辈都很感激她。她小叔子的儿子说，我爷爷奶奶多亏有我三妈这样的修炼人照顾，要不该怎么办呀？ A 姐告诉我，我们单位的 B 姐也修炼了，我听后很欣喜，因为 B 姐修炼前属于泼辣的人，爱与人发生争吵，轻易无人敢惹，有与人争吵起来不战胜对方不罢休的势头，对她丈夫也很强势。像 B 姐这样的人在社会各阶层也有很多，得理不让人，无理搅三分，这些人要都能修炼法轮大法，提高心性，去掉争斗心，遇事找自己的不足，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的好处。正如我所想的，毕姐修炼以后用大法法理要求自己，改掉不良行为，再不骂人了，变得温柔贤淑善良，正在做好女儿、好妻子、好母亲、好岳母。再说说我们单位的 C 姐， C 姐修炼比较早，提起 C 姐，单位职工都竖大拇指。前些年单位家属房是平房，大家共用一个公厕， C 姐修炼后从做好人做起，每天打扫公厕，不计脏累，把公厕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家属区域的卫生 C 姐也经常打扫，整个家属区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。在 C 姐行为的感化下，大家珍惜 C 姐的付出，不再胡乱丢弃废物，整个家属区环境变好了，人们相处也比较礼让和谐了。后来 C 姐住的平房拆迁了， C 姐又搬迁到一个旧住宅楼，依旧每天打扫楼道小区，她的举动得到大家的尊敬，大家也都知道她是修炼法轮功的人，人们都说多么希望自己单元楼里也有修炼法轮功的人居住。 C 姐不仅打扫环境卫生，邻里们有什么急难事都有求必应，为他人着想。实际 C 姐自己的日子过得很简朴，吃的用的都简单，而且从不浪费。她住的楼是大家平均摊水钱，居民们使用水就不节俭，无所顾忌的浪费。 C 姐每次洗完衣物的水都攒下用于冲洗厕所。 C 姐的婆婆年老瘫痪在床，生活无法自理，她丈夫家姐妹五个都不愿照顾老人， C 姐把婆婆接到自己家，细心周到地服侍婆婆，为婆婆擦洗屎尿，从无半点怨言，直到婆婆安详离世。那时其他姐妹每人每月给 C 姐50元钱， C 姐在婆婆故去后又原数退回了钱，她说照顾婆婆是应该做的。 C 姐在修炼法轮大法后，凡事先考虑别人，不计较个人利益和付出，证实了大法的美好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